江湖之中出现了一位人见人厌的毒手疯盖，是一位大麻风。关于他的身世啊，唐景天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就想到过，说这话在这20年前左右吧，江湖之中就出现了这么一位大麻风，江湖艺人，人都管他叫毒龙尊者，身具盖世的绝学，武功是自称一家。会不会眼前这毒手风盖就是这毒龙尊者的一个什么徒弟呀？
要也琢磨不能，想当初那阵儿也听母亲们介绍过，想当初吕四娘收服了毒龙尊者，这毒龙尊者啊，这思想就是比较偏激，但是吕四娘是这世外的高人，几次三番的点拨他，终于把这毒龙尊者给劝服了。这毒龙尊者也做了不少的好事儿。本来他这思想是极度的偏激，没人开导他，你就算有人开导，你开导的不到位也是适得其反，必须得通过一些个事儿让他服，让他心服口服，这样呢他才能真正的恢复这正常人的心态。这毒龙尊者就是一样，被这吕四娘几番说教，这吕四娘是世外高人呐，还别说，真就把他给开导好了。后来毒龙尊者也回了几回中原，专门就找这麻风病人，你们没人要，也别活烧，也别深埋，哎，我带走，你们怕麻风病人，我不怕。一个一个都带到这荒岛上潜心治疗，治好了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大陆。在这不到3年之中，通过毒龙尊者治好的麻风病人，没有100也得有那么几十位了。哪知道正这么个时候，毒龙尊者忽然之间去世了，具体怎么死的说不太清楚，也没人跟唐景天讲过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记载。这毒龙尊者死那时候啊，要按照年纪推算，就这毒手封盖也就不过2-3岁左右，话还没说清楚呢，你说他怎么可能是这毒龙尊者的徒弟呢？就算是，这功夫毒龙尊者又怎么能教的他呀？唐景天这阵啊心思灵敏，神智也恢复过来了，前前后后仔细一想，这毒手封盖的音容举动确实有不少可疑之处，但他怎么再想也没办法把这毒手封盖和这毒龙尊者联系到一起去。这阵他就问这杨柳青，伯母，那你又提起这个封盖，莫不成他在附近又出现了吗？可不是嘛，最近临县有一位武师前来报信儿，说哥他们呢就发现了这么一位怪人，专门跟这武林高手为仇作对，我听说呀唐老太婆就让他给打了，他们前来报信的师傅还想邀请我和霞儿他爹去助拳呢，实际他们不知道，我们去了也白搭，我们俩这两下子跟那封盖根本就伸不上手去。哎呀，这还真是一件麻烦事儿。唐景天一琢磨，自己现在还没恢复过来呢，假如说那封盖真要一来，确实真就没人是他对手。周江霞就问呢，娘，你说的那个唐老太婆就是很多年前教过我打暗器那个唐婆婆吗？不错，就是她。今天呐，说这话20多年前她丈夫就是被你姨母所杀，那阵她还几次三番的跟我们寻仇呢，
后来经过别人劝解，总算是化解了。如今我们两家呀，不是仇敌，反而是好朋友了，也是经常走动，有个什么事儿的呢，也在一起是互相帮助。他们说这唐老太婆不是别人，就是那唐赛花。江湖之中有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独守观音，暗器打的占着一绝呀。要算起辈分来，他是龙陵角他一位师姐啊。唐经天也是要找这老唐家的人，给他们报个信儿，说龙陵角被这福大帅给这控制起来了，希望老唐家人能去救去。没想到就离自己不远，就搁临县呢。周将侠说：“这该死的大麻风，他怎么就跟乱咬人的疯狗一般呢？他怎么逮谁咬谁呀？”
伯母，那你可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个来历吗？
这个我倒不太清楚。不过听你周伯伯所介绍，这独守封盖是最近两年江湖之中才出现的这么一个怪人。他从中原到西北，专找武林之中的成名人物为仇作对，羞辱一番之后便扬长而去。不过他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是怎么个来历，却是无从知晓。这唐经天也是反复的琢磨，不解其意。听着杨柳青接着又说：“你说这独守封盖又出现了，这是一个事儿。另外还有件怪事儿呢。
哦，伯母请讲。
另外还有两位姑娘，这两位姑娘也是美若天仙呐，竟然和这大麻风一道。
哦，什么？
这不嘛，有人看见他们呐，三人在一起呢，还有说有笑呢。”听说那两名女子也介入过老唐家，后来具体详细是怎么个情况，这可就不得而知了。
嘿，
唐经天心说奇怪呀，心里头琢磨，这俩姑娘谁呢？莫不成是冰川天女和她那侍女幽萍？要一琢磨，不能吧，冰川天女那什么人物啊，何等的高傲，等闲之人从来都不放在眼里头。你说他怎么就能跟那大麻风在一起？这事儿说起来也挺荒诞的，让人是难以自信。但是这话要从这杨伯母嘴里头说出来，除了他们俩，谁又能称得上是美若天仙呢？实际他不知道这两个美若天仙的姑娘，哎，不是别人，还真就是冰川天女桂冰娥跟她的侍女幽萍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冰川天女和这幽萍俩呀，到了哈吉尔跟这白教法王会过来之后，要搁那待了两天，处理了一些事情，跟这白教法王打听介入四川的道路，这就离开了喇嘛禅院，赶奔四川，想要找自己的伯伯茂春生。这方向啊，他是走对了，但这冰川天女这道不熟啊，也没下过山，前后几次把道都走差了。等到介入雀儿山之后，反而落到这唐经天的后头了。这一天呢，他们俩也到了雀儿山最险要那地方了。正走着呢，幽萍忽然之间呢就喊了一声：“哎呀啊！”往后倒退了这么几步。这冰川天女说：“你怎么了，公主？你快看！”顺着她手指方向一看呢，只见在前边岩石之上躺着个乞丐，把这道路给拦住了。这乞丐是衣衫破烂，有很多地方都露了肉了，特别是这两条胳膊搁外边露着，这胳膊上大大小小都是疙瘩， 还有好几处烂疮，咬的地方就这暗紫色的皮肉都露出来了。你再往脸上看呢，满面的红云，还略微的有点浮肿。哎，这样非常难看，看一眼你得恶心半个月。这冰川天女长这么大，她也不认识麻风，一瞅这乞丐搁这奄奄一息，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乞丐了，当时就动了这怜悯之心呐。停顿了一下，对着幽平说：“平儿啊，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你快把他扶起来，让我看看。”幽平也没想到主人能让他扶这乞丐去，瞅一眼他都这么想吐，非常为难。这公主，你让我扶他，怎么你不能扶他？你说此地人迹罕至，我们要不救他，谁还能救他呀？快把他扶起来。这冰川天女从来就没离开过冰宫，也是没经过啥事儿，一片好心。可他也不想想，你说这地方人迹罕至，这飞鸟都很少能飞到这来，这乞丐怎么能到这来？他既然能来，那就绝不是这寻常之人。你赶上这幽平和他也是一样，也没啥经验，也没啥阅历，无奈呀，上前一步瞅了这乞丐一眼，我看他恐怕活不了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活不了呢？我试试。这幽平过去找了棵枯树，撅了个树枝过来，用这树枝一捅，你看看嘛，他现在僵卧如死，这都硬了，好像不能动了。哪知道话没说完呢，这乞丐冷不丁打了个哈欠，一伸来腰，啊，坐起来了。哎哎，把这幽平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这树枝也扔了，后退了一步，公主她醒了。单说这乞丐坐起来之后，缓缓的把眼睛睁开，二目是浑浊无神，表情也是非常的木然，看了冰川天女一眼，啊，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你们怎么还欺负我呀？这冰川天女一听他说话，这口气虽然说是气息微弱，但是呢，没有这气衰力竭之象，好像还能救过来。对这乞丐微微一乐，我说你是不是饿了很多天了？来，你先吃点东西，好有力气。说着话，递过一只熟羊腿来，递到这大麻风的手里头了。这大麻风仍然是无动于衷，还既不表示感激，也不道谢，一伸手把这羊腿接过来，切咔嚓，眨眼之间啃了个干干净净。拿着羊骨头啊，还有点恋恋不舍的，搁这嘴里头还紧着品滋味呢。冰川天女也不以为意，蹲下身来就问他，你是怎么的长了满身的毒疮啊？哎呀，这乞丐听完了是口打嗨声啊，我呀就这命啊，生来便是如此，你要是怕看，你就走远点吧。我不是讨厌你，我是想给你治治。啊啊，你给我治治？这乞丐听完了，这眼睛眨巴眨巴，随即呀，这表情又恢复原来那种木然状态了，仍然是毫无表情，搁那等着这冰川天女的下文。这冰川天女这冰宫之中有很多的灵道，哎，冰川天女随身也带着一种，她以为这乞丐得的就是一般的毒疮，哎，就拿出来一瓶专门解这无名种毒的药粉递给他了，给你把这药敷上，你看看效果怎么样。 那乞丐把这药瓶接过来，把这嘴拔掉了，倒了点儿，先敷到手背之上，手上胳膊上都敷完了，他一闪身把衣服脱了，把这后背露出来了。
我这有块地方敷不到，
再一看后背上能有这茶杯口那么大一块烂疮，流脓淌水，瞅着确实也挺恶心。冰川天女说：幽萍啊，来，你给他把药敷上。
我
幽萍不敢不答应，公主有令，他敢不听吗？撅了个树枝站上白布，搁这山涧之中站湿了，然后沾过药粉，替这乞丐把这后背都给涂好了。他一边给这乞丐往后背上涂药，这乞丐一边说：
哎呀，没想到你们呐真是好人呐，这药我这感觉凉丝丝的，果然不错。但我这疮我以前好像也医过，用了百药无效啊，你这药恐怕也不一定把我治好了。
冰川天女说：那就等两天，若这药无效，我再给你试试第二种。
哎呀，公主，咱们还赶路呢。
这乞丐一听冰川天女这话，盯了幽萍一眼，但是啊，就坡下驴。
哎呦，好，好，我也正愁找不着吃的东西呢，能和你们同路走，既有药医，又不愁没有吃的了。
这冰川天女本来也没想跟他一起走啊，但是话说出来了，被这乞丐驴杆爬上来了，略微一犹豫，好吧，俗话说救人救彻底，你就跟着我们走吧。你能走吗？
能啊，我这一吃饱，我走这山路我也不费力气。
旁边有个大铁拐杖，
乌黑锃亮，
瞅这意思重了下没有100斤也得有60-70斤。这乞丐顺手这就抄起来了，架着拐杖跟在冰川天女后头。这冰川天女和这幽萍也没办法，你说这半路上捡了这么个乞丐，他愿意跟着吧。说着话，这一行三人又走了2天，这就到了雀儿山的南边了。
远远一望啊，已经能看着山下有人家了。
在这2天之中，这乞丐还真就挺老实，一声不响，也不说话。这冰川天女打着野兽，烤熟了给他，他就吃，接过来狼吞虎咽，也不领情，也不道谢。这冰川天女也不在乎，这药敷了2天，他身上的红肿一点一点的这就消退了。但要说能不能彻底治得好，这冰川天女也不敢说。往前走着，这幽萍心说话了，眼瞅着这就过了雀儿山了，再往前走人也多了，到这人烟稠密的地方，你说就这么带着一个乞丐，多让人笑话呀，
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能想办法给他打发走呢？
刚要把自己这想法和这冰川天女一说说，那乞丐呀，忽然坐下来不走了，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，盯着冰川天女看了一阵儿，把这冰川天女看的也这么莫名其妙。你干什么呢？走啊，看我干嘛？这乞丐瞅瞅冰川天女，他乐了。
姑娘，你就不怕我
啊？怕你？我为什么要怕你呀？这乞丐呀，好像没听着冰川天女的话，喃喃自语：
世上的人谁都怕我，唯独你不怕我，真是难得呀。
几句话把幽萍给逗乐了。你呀，你有啥本领啊？别人都怕你呀。
不错，你也说的也对， 其实别人都不是怕我，而是讨厌我。尤平说什么呢？
冰川天女瞪了尤平一眼。那乞丐接着又说，
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救我呀？难道说你就不讨厌我身上生这毒疮？你就不讨厌我满身的大疙瘩？
冰川天女说，要说这话呀，我母亲一生是崇信佛法，对我呢讲过了很多佛祖的故事。佛祖曾经割肉喂鹰，舍身救虎，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为了救人佛祖宁愿如此。我虽然不是佛门子弟，但是我母亲的话我却没有忘，也要遵照我母亲做事的法则去做事儿啊。你说本来这话也没啥毛病，但是啊，这大麻风挑理了，忽然之间双眼一瞪，好像还挺生气，冷冷一笑，看起来你救我就是当成下地狱救人一般，要照这么说，我岂不成了地狱之中的恶鬼了？您说这位多不讲理吧？这冰川天女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。哎呀，我没这个意思。要一琢磨，这乞丐无可理喻，想跟他解释几句，又忍住了，干脆不说了。这主仆二人无奈呀，只好让这大麻风继续跟着他们。往前又走了半天，这天就到晌午了。往前一走，忽然之间就发现眼前一亮，前边出现了一条瀑布，哗，奔涌咆哮，从这山上是直挂下来呀。走到这瀑布边上，这乞丐不走了，往这水潭边上一蹲，我过不去了，你得背我过去。
你这人也太不知自量了，你就是我父亲我也不能背你。
哼，方才还说呢，什么入地狱救人，我看都是假的，上有瀑布下有山涧，你们刷一下蹦过去了，我可蹦不过去，我呀我不走了。说着话呀，这乞丐还真就大马金刀的搁这水潭边上坐下了。这把这幽平气的哭笑不得，
你不走你就留到这，公主我们走，咱们俩不搭理他了。
你说这冰川天女能把这乞丐自己扔到瀑布这吗？正想好好琢磨琢磨怎么能想办法让他过去呢，刚要说话，忽然之间就听见前边传来了一声的怪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姑娘，万没想到哥这碰到你了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你别来无恙啊！